夜色笼罩着海面，邓布利多拿出了魔杖，荧光闪烁，它照亮了哈利和邓布利多身边那漆黑的岩石。邓布利多说：“你不介意把身上弄湿吧？”“
没关系。”“
好，那就把你的隐形衣脱掉，现在没必要穿它了。然后让我们冒险的试一试。”
邓布利多突然变得像年轻人一样身手敏捷，他从那块卵石上轻轻地滑进了海水里，朝岩石的表面那道漆黑的裂缝游去。他把魔杖叼在嘴里，采用的是完美的蛙泳姿势。哈利脱下了隐形衣，塞进了口袋，也跟了上去。海水冷极了，哈利的衣服被水浸透之后变得胀鼓鼓、沉甸甸的，拽着他直往下沉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闻到了刺鼻的盐腥味和海草味。他挣扎着寻找着那道正往悬崖深处移动变得越来越小的闪烁的亮光。很快，裂缝变成了一条漆黑的暗道。哈利看得出来，涨潮的时候暗道肯定会被海水灌满，两边沾满黏泥的岩壁只间隔3英尺宽。在邓布利多魔杖一闪而过的亮光的照耀下，像柏油一样闪着湿漉漉的光。再往里去一点，暗道向左一拐，哈利看见他一直伸向悬崖的最深处。哈利继续地跟着邓布利多往前游，冻得麻木的手指在粗糙潮湿的岩石上擦过。然后他看见前面的邓布利多从水里站了起来，银白色的头发和黑色长袍都闪烁着水光。哈利游到那里，发现有台阶通向一个很大的岩洞，他费力地登上了台阶，水从湿透的衣服里哗哗地往下直流。他终于走出了海水，周围的空气寂静而寒冷，他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。邓布利多已经站在了岩洞的中央，魔杖高高的举在手里，他原地缓缓地转着圈儿，仔细地查看着岩壁和洞顶。邓布利多说：“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。”哈利小声地问：“
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邓布利多说：“他见识过魔法。”
哈利不知道，他这样浑身发抖，是因为寒冷侵入了骨髓呢，还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魔咒的存在？哈利注视着邓布利多，继续在原地慢慢的转圈，显然是在专注的研究某些哈利看不见的东西。邓布利多过了片刻说：“
这只是前厅，是入口大厅，我们需要进到里边去。现在挡住我们的是伏地魔布下的机关，而不是大自然设置的障碍。”
邓布利多走进了洞壁， 用焦黑的指尖抚摸着它，又用一种奇怪的哈利听不懂的语言轻声地说着什么。邓布利多从右边绕着岩洞走了两圈，边走边尽可能地触摸着粗糙的洞壁，偶尔会停下来用手指在某个地方上上下下地摸索一番。然后他终于停住了脚步，把手撑平按在了洞壁上。他说：“
是这儿，我们从这儿进去，入口是隐蔽的，哈利。”
哈利没有问邓布利多是怎么知道的，他从没见过哪个巫师这样解决难题，只用眼睛看，用手摸。不过哈利早就知道，弄得乒乒乓乓烟雾大作的，那通常是水平较低的人的特点，而不是高手的做派。邓布利多从洞壁前往后退了几步，用魔杖指向了岩石。顿时，那里面出现了一道拱门的轮廓，放射出耀眼的白光，似乎裂缝的后面有强烈的灯光照着。
哈利说：“你成功了。”
他的牙齿在嘚嘚嘚的打着颤，但是他的话音未落，那道轮廓就不见了，岩石还和刚才一样坚硬厚实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邓布利多扭头看了看，他说：“
哈利，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”
他用魔杖一指哈利，哈利的衣服立刻变得干爽暖和了，就像挂在熊熊的炉火前烘烤过一样。
哈利感激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可是邓布利多已经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坚实的洞壁，他没有再尝试别的魔法，只是站在那儿全神贯注地盯着洞壁，似乎那个上面写着什么极有趣的东西。哈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他不想打断邓布利多的思路。然后足足过了两分钟，邓布利多轻声地说：“
哦，当然不会，太低级了。”
你说什么，教授？
我认为……
邓布利多说着，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从长袍里掏出了一把银制的短刀，就是哈利用来切魔药配料的那一种。然后邓布利多说：“
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才能通过。”
哈利说：“代价？你必须给这道门一些东西，对吗？”“
对。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是血。”“
血？”“
对，所以我说太低级了。”
邓布利多的口气里透着轻蔑，甚至是失望，似乎伏地魔没能达到邓布利多预期的标准。邓布利多接着说：“
我相信你也明白，哈利，其道理是想让对手削弱自己方能进入。伏地魔又一次没能理解，有许多东西比肉体的伤害可怕得多。”
哈利说：“是啊，但如果能够避免……”
因为哈利遭受过的痛苦太多了，他不愿意再经历的更多。
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，哈利。
邓布利多说着，把长袍袖子往上抖了抖，露出了受伤的那只手的小臂。
教授，
哈利看见邓布利多举起了短刀，赶紧走上前去阻止，
让我来，我……
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，是想说我更年轻，我更结实。然而邓布利多只是微微的笑了笑，一道银光闪过，喷出了一股殷红，岩石表面顿时洒满了闪亮的暗红色的血珠。邓布利多说，你很善良，哈雷。他用魔杖尖划过了他自己手臂上割开的那道深深的伤口，伤口立刻就愈合了，就像斯内普给马尔福疗伤的情景一样。
可是你的血比我的更有价值，哈利。啊，看来真的有效，是不是？
这个时候，洞壁上又一次出现了那道白得耀眼的拱门的轮廓，这次他没有隐去。拱门里那块洒满鲜血的岩石突然消失了，露出了一个门洞，里面似乎是无尽的黑暗。
来，跟我来。
邓布利多说着，走过了门洞，哈利跟在他后面走了进去，一边匆匆的点亮了自己的魔杖。他们的眼前是一幅十分怪异的景象。他们站在一片黑色的大湖的岸边，湖面无比宽阔，一望无际。哈利看不见远处的对岸。他们所处的山洞很高，抬头望去也看不见洞顶。远远的，像是在湖的中央，闪烁着一道朦胧的绿莹莹的光，倒映在下面死寂的湖水中。除了那道绿光和两根魔杖发出的光亮，四下里完全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。而这几道光亮的穿透性也不像哈利预想的那么强。这里的黑暗似乎比普通的黑暗更稠密，更厚重。邓布利多轻声地说，
我们往前走吧，千万小心，不要踩进水里，紧紧地跟着我，哈利。
邓布利多绕着湖岸往前走着，哈利紧紧地跟在他的后边。他们的脚步踏在湖边狭窄的岩石上，发出了啪啪的回声。他们一直往前走，可是四周的景象没有丝毫的改变。一边是粗糙的岩洞壁，另一边是无边无际、光滑如镜的黑色的湖面。湖的正中央闪烁着那道神秘的绿光。哈利感觉，这个地方以及这种寂静令人压抑，心神不安。哈利忍不住了，他问
教授，你认为魂器藏在这儿吗？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相信是藏在这儿。问题是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？
哈利说，我们不能试一试飞来咒吗？
他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愚蠢的建议，但是他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，可心里却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当然可以。
邓布利多说着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哈利差点撞到了他身上。邓布利多接着说：“
你为什么不试试呢？”“
我？”“
啊？”“
哦，好吧。”
哈利没有料到这一点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举起了魔杖，大声地说着：“
魂气飞来！”
随着爆炸般的一声巨响，一个白森森的大家伙从20英尺开外的漆黑的湖面上窜了上来。哈利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是什么，哗啦一声，他又消失了，在平静的水面上溅起了大片很深的波纹。哈利惊得往后一跳，撞在了岩壁上。他转向了邓布利多，心脏仍在痛痛痛痛痛的狂跳着。
啊，那是什么，邓布利多先生？
我想，如果我们试图抓取魂器，他就会做出反应。
哈利转眼又看了看湖水，湖面又变得像黑色的玻璃一样明亮而光滑了。这些波纹消失的速度快得离奇，但哈利的心仍然跳得像打鼓一样。
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吗，先生？
我早就知道，如果我们明目张胆的想拿到那个魂器，肯定就会遭到一些什么。哈利，你的主意很不错，用最简单的方法弄清了我们面对的是什么。
哈利说：“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。”
他的眼睛望着平静而凶险的湖面。邓布利多说：“
你应该说那些东西，我不相信他们只有一个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好吗？”
教授，
怎么了，哈利？
你认为我们需要下到湖里去吗？
下湖？除非我们的运气特别不好。
你不认为魂器在湖底下吗？
哦，不，我认为魂器在湖的中央。
邓布利多指了指湖中央那道朦胧的绿光。
那么我们必须到湖中央才能拿到它了。
是的，我认为是这样。
哈利没再说什么，他脑子里想的竟是水怪、水妖、水鬼、巨蟒和幽灵。
啊哈！
邓布利多说着又停止了脚步。这次哈利真的撞到了他身上。哈利在黑黢黢的湖水边踉跄着，眼看快要栽倒。邓布利多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紧紧地抓住了哈利的手臂，把他拉了回来。
哦，真抱歉，哈利，我应该打个招呼。请往后站，贴在岩壁上。我认为我已经找着地方了。
哈利不明白邓布利多的意思，在他看来，这一片漆黑的湖岸跟别处没有什么不同。然而邓布利多像是察觉到了某些特殊之处。这次邓布利多的手不是在岩壁上抚摸，而是在空气中慢慢的滑动，似乎想找到并抓住某个无形的东西。几秒钟后，
邓布利多高兴地把手一合，
嘿嘿，
他抓住了空气中哈利看不见的某个东西。邓布利多慢慢地挪向了湖边。哈利紧张地注视着邓布利多戴铜扣的鞋尖挪到了岩石边缘的最外面。邓布利多仍然悬空攥着那只手，另一只手举着魔杖，用魔杖尖敲了敲他的拳头。立刻，一条粗粗的绿色铜链突然从湖水的深处冒了出来，窜向了邓布利多紧攥的拳头。邓布利多用魔杖敲了敲链条，链条开始像蛇一样从他的拳头里划过，在地上盘成了一堆，叮叮当当的声音撞在了岩壁上，发出响亮的回声。链条把某个东西从漆黑的湖底拽了上来。哈利惊愕地看着一条小船的船头如幽灵一般突然冒出了湖面，像链条一样发出绿莹莹的光，朝哈利和邓布利多站着的湖岸漂浮过来，几乎没有带起一丝涟漪。哈利惊诧地问，你怎么知道他在那儿啊？邓布利多说，
魔法总会留下痕迹的。
随着砰的一声轻响，小船撞上了湖岸。邓布利多接着说，
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痕迹，我教过特姆利德尔，知道他的风格。
这只小船安全吗？
哦，我认为是安全的。伏地魔需要有一种方法，在他万一需要探望或取走他的魂器的时候，可以顺利的穿过湖面，以免激怒他安置在湖里的那些家伙。
那么我们应该乘着伏地魔的船过湖，水里的那些家伙就不会对我们下手了，是吗？
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是伏地魔，肯定会对我们下手的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进行的还算顺利，哈利。他们允许我们把小船从湖里弄了上来。
可是，先生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做呢？